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5回。帝影听完了韩立的问话，想了一想之后，这才回答：“韩道友啊，本盟自然对此做了一番调查，虽然说并没有多少证据，我相信此界应该不是传闻中的那个神秘万分的真正的冥界。”应该只是某个适合强大鬼物生存的黄泉鬼国般的镜面，所谓的阴司十王呢，也只是十个呀比一般鬼王更强大一筹的存在。否则的话，本盟纵然说势力不小，但是也绝对没有办法真正的和对方抗衡这么久的。至于说到这场强者之战，阴司十王多半是会有人来参加的，不是真正的冥界。可惜了呀，我还以为终于可以一探真正的轮回之秘了呢。韩立摸了摸下巴，目光闪动之下很是有几分遗憾的样子呀。虽然不是真正的冥界，这些鬼物修炼的神通却的确和我等的功法是大不相同啊。一月御永含着和普通生灵截然不同的法则大道，道友若是和他们交手，机缘巧合之下，说不定呢真的能够参悟出一些轮回之道的隐秘呀。韩立听了他的话却沉吟不语，半晌过后他才重新抬头仔细地问：贵盟和这些鬼物约斗之期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到底有几场？贵盟除了我之外还有哪些道友准备参战呢？一见韩立问得这么仔细，僧人非但说没有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反而精神一振，连忙回答：这时间嘛是3年后，地点啊就在那个新发现的小世界当中。这次强者之战啊共比5场，除了老朽会出场之外，雷霆大陆分盟的一位道友和长老会一位可卿长老也会出手。另外嘛，我还邀请了血天大陆的顶阶的强者血上，再加上道友的话，就正好组成5人参战了。韩道友请放心，这次比试是1对1的形式，就算说不敌对手也不会有什么性命之忧。若是道友真的能够取胜一场的话，除了原先约定好的一份报酬之外，老朽呢还可做主让道友进入到本盟的登天阁，在那里边呢任选一门来自仙界的秘术啊。什么？仙界秘术？在下没听错吧？韩立听了这话有些发呆了。老朽说的的确是仙界秘术，其实本盟呢藏有数种仙界秘术的事情，知道的人虽然不多，但也并不算是多隐秘的事情了。因为开创我们商盟的那几位前辈原本是仙界仙人在灵界遗留的真正后裔，商盟的前身呢也原本啊是仙界在灵界所设的一个极其隐秘的监察组织，只是所用之人呢都是仙人直系后裔，所以懂得几门仙界之术，这也是正常的事情啊。但只是后来呀、天地大变，各界呢全都与仙界一下子就彻底的失去了联系，这些前辈无奈之下这才吸收其他一些大能之士进入组织，并经过了许多年的发展，这才形成了现在的商盟。所以本盟作为不多的横跨3块大陆的超级势力，除了表面上的一些交易事情外，暗地里呢还尽自己所能的维护此界的安稳，排除一些外来势力对本界的干扰。像上次的鸣虫之母的事情，本盟呢也派出了一些大乘道友进入魔界，只是可惜啊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虫母啊困在了魔兽之地的禁制当中了。还多亏呢导游等人相助，才能得以重新脱身的。所以说起来，韩导游对本盟不少长老还是有一些恩惠之情的呀。僧人笑着解释了一番。不知道贵盟对各大陆上的上古祭坛知道多少啊？韩立终于开口了。
知道多少？道友的意思是……
僧人感到有些意外。就是各处祭坛所在的位置，贵盟能大概掌握多少呢？韩立又问了一句。
别的大陆嘛，老朽是不大清楚的，但是血天大陆嘛，这种上古祭坛位置本盟早已经掌握了不少，应该说占总数的十分之七八。
怎么，韩兄对此种祭坛也有兴趣吗？僧人有些奇怪地问道。
这也难怪啊，这种上古祭坛基本上那都是作废之物，对于他们这些大城存在来说，实在是不值得注意的事情。
参加贵盟的事情，韩某呢还需要再多考虑一下，总不能道友这么一说，在下就这么轻易的加入了吧。但是参加强者之战的事情，在下却可以答应的。
但是嘛，除了原先说的那些报酬之外，我还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听到这儿，僧人流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韩某在血天大陆期间，希望能够借助贵盟的一些信息渠道，能够及时得到想要的情报。至于说上古祭坛的资料嘛，我现在呢就要一份详尽的分布图。
韩立不动声色地说道。
啊，这个简单，老朽答应了。至于有关上古祭坛的情报，道友出去后，我也会让人立刻给道友送过去一份的。
僧人闻言神色一松，满口答应了下来。
很好，只要说贵盟遵守约定，那么三年后韩某一定会准时的参加强者之战。
以道友身份既然开口答应了，
狄某呢是自然十分放心的。
只有一件信物道友收好他，强者之战要开始的时候，他自然是会通知道友一声的。到时候韩兄啊，只要随意的找到本盟的一分属之处，都会主动安排道友到那小世界入口的呀。
说着话，这僧人翻手拿出了一块法盘。
好吧，此物韩某收下了，到时候在下再和诸位道友汇合一处。
韩立没客气，抬手一招就把这法盘收进了储桌当中。
接下来的时间里边，这僧人呢又说了一些强者之战需要注意的事情之后，又给了一份更加详细的血天大陆地图，这才施法呀把韩立从此空间送了出来。
这卷轴的外边的冷艳女子等只觉得是眼前一花，
韩立的身形就在一团血光的包裹当中重新在众人面前显现而出。
韩师前辈，
众人均都已经叫出了声，或惊或喜的急忙是上前大礼参拜。
起来吧，让你们担心了。
韩立摆了摆手，淡淡一笑，让众人起来。这个时候啊，那名冷艳的女子似乎已经得到了碧影的吩咐，上前一步之后就恭敬地说道，
韩前辈，您老人家想要的资料晚辈呢已经传讯出去了，过不了多久就会送过来，还请前辈再稍等一下。
我已经在此等了这么长的时间，自然不差这么一会儿了。
韩烈很是平静。冷艳女子闻言不敢再多说什么，躬身一礼过后，只是施法呢将八鬼噬佛图重新一收而起，就退到一边等候起来。
那个圆脸的青年在韩立出来之后，则一直保持着恭敬的神色站在一边，是
一言不发。足足一个多时辰之后，天边这才灵光一现，一道赤红的长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激射而来，只是几个闪动过后就到了众人上空，并上下盘旋飞舞不定。冷艳女子单手掐诀，冲着高空一招手，顿时啊，赤红化为了一口赤红色的飞剑，一落而下，剑身上赫然呢还带着一枚淡黄色的玉剑。前辈，上古祭坛的资料已经到了。冷艳的女子将这玉剑摘下，就连忙的递给了韩立。韩立把玉剑接到了手中，用神念呢往其中一扫，片刻过后，脸上可就露出了满意的神色。的确很详细，这次有劳贵盟了。天色不早，我看我们也该上路了。韩立没再多说，把这玉简一收之后，就单手一扬，一团黑色光芒是飞射而出，一声轰隆隆的巨响过后，高空当中是狂风大作，一艘黑色的巨舟仿佛小山一般的一下子浮现而出，正是那莫灵圣舟。圆脸青年和冷艳女子一看到这样的庞然大物，都是大吃了一惊啊。而韩立呢，却已经带着血魄化石老祖等人是一飞而上。片刻过后，巨舟嗡鸣之声一响，就化为了一道黑光，是破空而去了。转眼之间，这原地可就只剩下了圆脸青年和冷艳女子二人。当那巨舟终于在天际的尽头处一闪消失过后，冷艳女子呢却忽然一转身，冲着圆脸青年深施一礼，并恭敬异常的说道：禀大人，看来韩前辈已经答应出手了，恭喜大人，如此一来，强者之战，本盟胜算可又多了一分呢。
这位韩道友虽然说神通不凡，但对上了阴司十王这等强大的鬼王，胜负之术也不过在五五之罢了。不过除了此人之外，本盟的确一时之间呢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外援了，只希望对方参战之人别都是阴司十王当中的角色呀。
圆脸青年嘿嘿一笑，身形骤然一长大截啊，同时容颜一个模糊，竟化为了一名面容枯黄的老者，两眼浑浊，身穿绿袍。这圆脸青年呐，竟然就是那位碧影大人本体亲至，不知道他施展了何种隐匿的手段，竟然能够改容换颜，并将修为压制到了合体境界，也不知道是否真的瞒过了韩立的耳目呢。
前辈，商盟之人找你有什么事吗？不会影响到我们此行的目的吧？
在巨舟船首处，血魄有几分担心地问。
道友放心，赫连商盟呢只是想让我帮个小忙而已，并不会对原来的计划有丝毫的影响的。
韩立是淡淡一笑，
这样的话那晚辈就放心了。
血魄的神色一下子放松了。韩立微微一笑，手腕忽然一抖，同时说了一句：
天仙子，你可以现身了，先前我和碧影道友交谈的内容颇为的隐秘，还希望仙子为之保密，不要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啊。
韩兄放心，小妹可不是多嘴之人，况且不过区区一个小世界而已，还不放在本族的眼中。我们一族若想得到的话，想要多少随时都能够弄到多少的。我以心魔发誓，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一个人。
一个悦耳的声音蓦然之间在船首响了起来，
接着韩立的手腕上绿芒一闪，一个婀娜身影呢一下子在众人的面前浮现而出。 一身淡绿的长袍，肌肤凝脂如雪，一头乌黑的长发，五官清秀异常，赫然是一名浑身灵气逼人的大美人啊！只是乌发当中多出了一对翠绿欲滴的短脚，正是恢复了本来面目的田飞儿。血魄化石老祖等人一见此景都吓了一大跳，可是从韩立先前的话语当中呢，也知道对方并不是敌人，故而虽然说心中诧异，倒也不会误会的做出什么敌对举动。以贵族之富有，相信仙子不至于做出违背心魔的事情，我呢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韩立点了点头，竟对此女之言呢十分放心。这次多亏韩兄相帮，小妹呢才能安然脱身，等到道果大会的时候，此恩必定厚报，我就不在这里多逗留了，先离开此界返回族中。田菲儿轻笑地说了两句，就干净利索地告辞。韩立自然不会挽留，说了两句保重，此女就化为了一团青光，离开了莒州，直奔某个方向，是鸡舍而去了。至于她为什么离开灵界，韩立不会太关心的。走吧，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古祭坛的大概分布位置，附近呢好像就有一座，先去那里看看再说。韩立一等田菲儿远去之后，当即一声吩咐，化石老祖立刻躬身应命，然后催动了一些傀儡驾驭巨舟的方向略偏移，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了。血魄道友，你跟我到大厅，我有些话想和你说一说。韩立回头对血魄说道。血魄呢可是丝毫都不感到意外，闻言恭敬地答应了一声，就和韩立走了过去。片刻功夫，两个人就单独地出现在了大厅当中，并且呢是一坐一站。现在血道友呢已经踏上了血天大陆，但是不知道下边如何打算的，毕竟当初和你约定中，我只答应了在你遇到强敌的时候会加以庇护，但是要如何找回本体嘛，那还是要看道友自己的本事了。韩立说的话很是平静。前辈，晚辈早已经想好了，晚辈打算先回到当初发现线索的血鹤城去。当初虽然在那里发现了本体留下的标志，但是可惜啊，因为被敌人追杀，根本就没有来得及仔细探查附近的区域，只能是匆匆地逃回了丰源大陆。相信给我足够时间的话，一定能够找出更多的线索来。血魄不加思索地说。血鹤城，等等，我来查一下此城所在的位置。韩立神色微动，单手一翻转，就把原先收起的玉简呢又拿了出来，并把神念往其中一扫而过。哎呀，竟然在这么远的地方，若是不动用传送阵，光是飞到此城恐怕就要半年的时间了。不过好在这条路线上的上古祭坛倒是有不少，倒是不会耽误我的事情。行了，那我们就去血鹤城吧。但是凡经过此路线附近的上古祭坛呢，我都必须先查看一下，这个嘛可是要稍微耽误一些时间呢。韩立看完之后就有所决定了。这个自然，晚辈是绝对不敢耽误前辈的正事的，只是那血鹤城呢已经属于我结仇那家血道大宗的势力范围了，我等还是要小心啊。血魄急忙深施一礼。好啊，既然道友没有意见，就先下去好好休息吧，希望这路上能够顺利一些吧。韩立冲此女摆了摆手，轻叹了一声说道。血魄点点头退出了大厅，韩立则静静地待在椅子上沉吟不语起来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6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6回。
数日之后，魔灵巨舟的身影呢，就出现在了一片碧绿湖泊的上空，并在一座看似荒凉异常的小岛上落下了。可仅仅半日之后，巨舟就再次腾空而起，沿着寂静路线一路飞驰而去。一个月之后，血天大陆某个颇有名气的山脉上空，十几名血天一族啊，正分为两伙在大打出手。一伙皮肤火红，面颊隐约可见淡淡的鳞片；一伙呢是浓眉巨目，身上隐约可见丝丝的煞气缠身。在二者的下方，一片异常隐秘的密林当中，几株散发着奇异香气的灵药正在迎风微微摆动着。而在这几株灵药两侧呀，各自盘坐着一名血袍老者和一名灰衣老者。二人的相貌和空中交手的两伙人相似，但是修为远胜空中交手的那些人呐、也各自催动一件花丸状的宝物和一件圆盘状的法器，在灵药上空时缠斗不已，一副互相僵持不下的样子。显然说这两个人呢是两伙人的为首之人，并在为这些罕见的灵药而大打出手。忽然远处天边传来了一阵轰鸣，一艘黑色的巨舟仿佛山岳一般的一闪而现，并以惊人的遁速向密林方向是激射而来呀。巨舟尚未真的飞到了众人面前，一股惊人的浩荡的气势就先席卷而至。高空当中交战的两伙血天一族人，不过金丹元婴左右的修为，被这股气势一逼之下，纷纷大惊失色，罢手后退。下方密林中的两名修为炼虚的为首者也同样是脸色大变，他们慌忙往高空巨舟望了过去，结果黑色巨舟微微一沉之下，就一道飓风一般的从密林上空一闪而过了。两伙一族人呢，只觉得仿佛飓风从眼前一卷而过之后，身形均都不由自主的在原地陀螺一般的疯狂地转了起来，接着砰砰之声大响啊，他们的身躯纷纷向后面倒飞出了数十丈远去，这才重新勉强地站稳了身形。下方密林更是仿佛蛮荒巨兽从中应闯而出啊，竟从中间凭空现出了一条十几丈宽的巨型的凹沟，两侧的树木啊全都凭空倒塌了一片。两伙人的神色都变得纷纷骇然了起来。此刻只见那黑色巨舟却已经在十几里外的地方又一个晃动，就化为黑风蓦然消失了。灵药附近的两名为首的一族虽然说恰好身处着沟的两侧，但是也被一股令人窒息的巨力下硬生生的压得向后分别滚出了数个跟头去啊。二者慌忙再起身之后，面容均都变得是苍白无血了，望向远处巨舟的目光更是白日见鬼一般的惊慌。
啊，是大成老祖，这只有大成亲前辈的飞舟才能有这般惊人的威能啊。
血袍老者喃喃地说道：“
哎呀，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位老祖会路过此地。”
哎呀，不好，我们的灵药！
灰衣男子惊魂未定，也说了两句，就忽然想起了什么，一下子跳了起来，急忙往沟槽中间望去，结果呢，又长长的松了一口气。那几株灵药竟然奇迹般的在沟槽当中是安然无恙。仿佛说刚才的距离啊，竟然特意的避开了这一小片区域。不过下一刻，
血袍老者和灰衣男子互相看了眼之后，脸色再次一变，将宝物一催而起，又斗到了一块。至于说密林上空的二人守将，一见那气势惊人巨舟，根本没理会他们，略犹豫之后呢，则一声呐喊，也战到了一团。三个月之后，一个中型宗门的禁地上空，一艘漆黑的巨舟静静地悬浮在高空，同时密密麻麻的各种高阶傀儡足有千余计之多呀，几乎把这大半的天空都占据了。在众傀儡下方，则是近万名身穿同一服饰的血天人，无论修为身份高低，全都战战兢兢地待在地面上，不敢随意地走动分毫。足足一个时辰之后，禁地中波动一起，一道青虹竟然硬生生地从中冲破禁制而出，几个闪动过后，两道人影就出现在了巨舟上，赫然是韩立、朱果儿二人。
前辈，可有线索了吗？
早已经等候在那里的血魄急忙上前一步问道。
没有，这处祭坛呢也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一座，走吧，我们继续走。
韩立淡淡的一声吩咐，化石老祖一声答应，当即掏出了一件令牌状的法器，冲着巨舟外面呢晃了一晃，顿时漫天的傀儡全都无声无息的飞回到了巨舟当中。下一刻，魔灵巨舟体表无数的黑色符文翻滚浮现而出，并一声轰鸣的破空而走了，只剩下了地面上一干宗门之人呐。在这些人当中呢，有几名合体修为的人看到魔灵巨舟呢，真的是一飞不凡，脸上的神色为之一松。可是其中一名满脸绿须的大汉却是有些不甘心的冲其他人说道，
宗主，几位长老，我们就这样让对方大摇大摆的走掉吧，若是这件事情传了出去，我们离火宗的名声那岂不就彻底的毁掉了吗？
哼，不放对方走你又能怎么样？不要说围着的那个人修为深不可测，多半我看是大成老祖，就是这些傀儡就足以将本宗灭掉好几回了，难道楚长老还打算让本宗以卵击石不成吗？
另一个有些驼背但是面容狰狞的老者哼了一声说道。其他人听了呢也是连连称是，
就算本宗不是对方对手，但是可以让上宗出头的嘛，本宗每年上缴的这么多的灵石，不就是为了其能在这个时候庇护本宗一下吗？只要上宗出面略微为难一下对方，那本宗的脸面我看也就可以保存大半了吧。
大汉还很是不服气，
上宗也不过只是一名大成老祖而已，怎么会为了这等事情啊去为难另一名大成存在呢？况且话说回来，对方只是闯了本宗的禁地，他并没有生门下任何一名弟子呀，对不对？本宗除了声誉受一点损失之外，那实际上伤害可是丝毫没有的。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上宗之人的肯定不会搭理咱们这件事情的。
这可不一定，若是本宗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话，
算了。哎呀，此事我看就到此为止吧。啊，为了区区一点面子，去得罪一名大成存在，呵呵。啊，楚长老啊，你莫非真的是昏了头，还是另有什么想法不成吗？
一直都没有开口的一名儒袍打扮的中年人忽然开口打断了大汉的话。
宗主，楚某人能有什么想法啊？只是不甘心我们离火宗大师颜面而已嘛。
算了，既然这宗主和几位长老都不在乎这件事情，那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大汉辩解了几句也就不再开口了。
魏长老，请长老去禁地查查看，里面可少了什么宝物没有？顺便呢，再查看一下所留的痕迹，看看刚才的那位大成前辈，他到底去了哪个地方？如袍中年人不再理会大汉，而是回头啊，冲驼背老者和另外一个人吩咐道：“
是，我等这就过去查看一下。”
驼背老者二人心中一凛，急忙上前一步答应道。接着二人遁光一起，一下子就没入禁地当中，不见了踪迹了。至于说其他的门人弟子，也在这位宗主的命令之下，纷纷的返回了宗门各处。
上古祭坛，半天之后，在此宗的某个秘密的密室当中，这如袍中年人有些愣住了。
不错，哎呀，那位前辈的确只去了这么一处地方，并且还留下了一些施法的痕迹。
驼背老者一阵苦笑，
禁地中的上古祭坛应该早已经废弃不知道多少年了呀，他们专门跑到本宗禁地对祭坛施法一番，这是什么意思呀？
如袍中年人难掩满脸的狐疑神色。
这个谁知道啊，也许那上古祭坛中隐藏着什么未知的秘密。
驼背长老摸了摸下巴，猜测着说，
算了，就算里边另有什么大秘密，可这大成老祖都出面了，也不是本宗再可以插手的事情了。除了以后禁地加派一倍人手之外，此事就当作不知道吧。
如袍中年人脸色变化了几下之后，才最终下定了决心。
明白了，我明天就这么吩咐下去。
驼背老者点了点头，丝毫没有反对之意。同一时间，在黑色巨舟的大厅当中，韩立正端坐在上首处，看着眼前悬浮的一片白色光幕。只见在光幕当中，一幅清晰至极的巨型地图正静静地展现在虚空当中。在地图中，不但说标明了一些山脉、湖泊，还有数处闪动着淡淡青光的圆点，在地图各个角落微微闪动个不停。
韩前辈，附近祭坛已经探查个差不多了，下一处祭坛呢应该在是半个月之后，但是到了此区域，就算是进入到了血道大宗血骨门的势力范围中了呀。
血魄站在了光幕旁边，指着其中一个闪动的青色的圆点，口中解释道，
血骨门就是你得罪的那个大势力吗？看样子进入此区域之后，我们要稍微收敛一下了。虽然我们不怕其他的大城存在，可这无谓的争斗，我看能避免那自然是最好的呀。
韩立淡然的点了点头，
前辈啊，血骨门光是宗内大城应该就有五六个之多，是血天大陆货真价实的几大势力之一。虽然说大城人数和其他大势力相比呢大为不如，但是此宗血道的功法可是异常的霸道，几乎每一名大成都不是其他宗门普通大成可比的。我等此行若要不引起此宗的注意，恐怕这魔灵巨舟不能继续乘坐下去了呀。
血魄忽然有几分凝重地说，
是啊，此舟呢的确是有些显眼，等进入血骨门势力范围之后，我们就把它收起来吧。到了血魄城，你就会暂时分开去调查本体的线索吧，到时候呢我会给你两具合体傀儡护身，只要说不是碰到大成器存在的话，足以保你无事啊。
韩烈想了想，点了点头说，
多谢前辈恩赐，妾身一定尽快的找到相关线索。
血魄闻言自然一喜，
我和道友呢也算是颇有缘分，这点小忙不算什么。 韩立摆了摆手，不知可否。
一个多月之后，韩立等人终于进入到了血骨门控制的区域之内了。他们将莫林非洲一收之后，当即呢换了一艘不起眼的黑色的飞车，前面呢用树头飞狼傀儡拉扯，一路继续前行。这接下来的行程呢倒是一路无事。又过了两个月之后，哈利一行人终于出现在一座血红色的巨城面前了。只见此城修的是非常的奇特，不但城池两旁呢各有两座淡蓝色的湖泊，面对哈利等人的城门方向的城墙更是突出了好长的一大截，单独形成了一个小镇一般的瓮城。在城墙上头隐约有一些穿着血色甲衣的卫士在漫不经心的来回巡逻着。在城门附近呢，一些形象各异的血天一族纷纷老实的落下了盾光，在交给城门处卫士一些零食之后，这才能走进去。
韩前辈，血鹤城在血骨门也算是有数的重城了，此城颇有几种对中高阶修炼者有用的特产之物，所以不但说常年驻扎着血骨门一支不弱的精锐力量，更有一名大城期太上长老常年隐匿在此城当中，一般人呐根本不敢在此闹事，算是颇为平静的地方。不过嘛，此城各种花销可以远比一般城池贵得多，若是想在城中常住的话，还必须另外缴纳一定数目的灵石啊。在飞车上，血魄呢正恭敬地向韩立介绍着眼前的这座巨城。这一路之上，我倒也见了一些血骨门的弟子，修为不说了，此宗每名弟子身上都有一种凶煞之气透体而出，所修的功法果然是霸道异常，怪不得此宗啊能名列血天几大血道宗门之列了，还能轻易的修建出这么巨大的城池。而且这血鹤城好像身处数片巨型的山脉之间，也算是交通要道，想来城中更是有不少的外来人吧。韩立神念早就把这血鹤城附近的地形看了个大概了，前辈明鉴，若是没有太大变化的话，此城的确呢应该是以外来修炼者为主的。不过嘛，城中大型产业多半是属于血骨门的，其他有能力在此城开办产业的也大多呢是有大势力在背后支持的。此城还经常有一些身份诡异之人出现，并常年的隐藏在城中啊。此城还真的称得上是龙蛇混杂，血骨门对这些隐瞒来历之人不管不问吗？亨利想了一想忽然问道。血鹤城算是血天大城中比较自由的一座城池，除非说真的有人在城中大打出手影响到了其他人，否则的话血骨门除了按时收取一些零食之外不会管任何的事情的，可能啊也就因为此点才能让此城这么多年来一直兴旺下去。另外呢，城中还设有几处大型的竞技场，一些有恩怨或想了结恩怨的人呢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一决上下或者是生死。
原来如此呀，我大概明白了这血鹤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了。薛道友，你还打算一同进城去吗？
韩立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又忽然反问了一句。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7回。